这个第十课讲到摩西哈，第十课的中哈，就是第中间。那我们还有一课下个礼拜哈是下，那一课主要是来谈一些里面的问题，比如说摩西的两次的生气啊，为什么第一次生气没有怎么样，第二次生气就使他不能进入迦南。好，那基本上摩西呢，在我们圣经里面对他的啊，给我们的知道对他的一个评价也好，我们讲评价不太对哈，就好像对他的认识或对神给他的啊这种看法呢，我们知道都是让我们很羡慕的啊，很羡慕的啊，不管是比如说像啊神啊给他的任务，然后呢让他经历到神的荣耀啊。那还有呢，他的那个这个带领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行了很多神迹。我想我们对这个都很那个哈，很值得我们注意哈。因为特别是你们如果有看过那个十诫的人哈，就讲到这个摩西。但是我们在讲的这个摩西呢，我不要你们把眼睛注重在哇，这个摩西好伟大哈。我一直说他们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我们有苦，他们有苦；我们有难，他们有难。啊，他有盼望，我们也有盼望。所以神要我们看的不是看到这些人的成就成功，是看到神跟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背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啊。啊，然后后面呢？有时候我们经过啊，有没有青草地，有溪水喝？有时候也会有高山低谷、死荫的幽谷，但是不怕遭害啊，因为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刚刚看过这个约瑟，他跟约瑟同在，所以他的人生哪一个阶段，只要能够有神同在，都是好的。那我们谈到这个摩西，上次我们啊提到啊，在你的中的这一课呢，提到。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要看到摩西跟神在一起的改变，那些改变使摩西即使在最后神跟他说你生气，所以呢我处罚你不能进迦南40年，这个对我们的想法来说，是一方面我们不太服哈，不理解，对不对？我们跟他为他打抱不平，那么辛苦啊，为神尽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神却给他一个结果，不能进迦南啊。但是对于摩西来讲呢，上次我们谈到，在第三点，在你的讲义上的第三点，理性，从他很理性，他可以跟神去辩驳。我没有口才，你有什么叫我？我如果去的话，他们问我，我该怎么回答？他有很多理性。想把神问倒，其实他主要是不想去做哈，但是神一一的回答他，你没有的我跟你预备，你没有口才我预备一个会讲话的帮你讲话。神真的是很爱他哈，很爱他。然后呢，从这个很理性的自己判断说该怎么样，然后说我不行，但是呢神说你可以，到后来呢他完全的信服，这个服是顺服，接纳顺服。但是如果没有信的话，我们很难服下来。对于人生的过程呢，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信心的对象，信得过的对象，我们是很难服下来的。如果我们自己来做主的话，一来你容易迷失，二来你不确定明天会怎么样，第三来呢，你对什么都不能接纳，什么都不对啊，只要一不顺心就不对啊。所以呢他到一个信服的地步呢，当神说你不能进去的时候，他回答神的，我们上次提到了第三点，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怎么样，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他没有想到对自己公不公平，他讲的话很真，很诚恳的。他说：“那如果你我已经不能当领导了，那你总给要给他们一个领导。对他来说，他太了解这一群人了，太了解了。 如果群龙无主，没有牧者，有一个都已经这么难了，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所以他一来他纪念神啊，你是要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他的任务，神的神圣任务，一来他以此为重，二来他爱这群羊，他舍不得这群羊没有牧者，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神自己，还有这一群他所带过来让他很伤脑筋让他生气的这一群人，其实他后来会生气也是这一群人啊。那因为这样他就进不去了。好，那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来思考哈。我们说每一件事情它都可以互相效力啊，为什么基督徒不需要为不好的负面的觉得好像没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凡事互相效力。那我们来说，摩西没有进入迦南，有没有什么是让我们可以感恩的？摩西没有进入迦南，有没有什么？我们都问他打抱不平嘛，为什么他不能进入迦南？好，那现在我们反过来讲，有没有想到说，当神在说你不能进去的时候，神爱他的心有没有改变？
没有，
没有。一定也有他互相效力的地方，神没有明讲而已。那如果你是摩西，你会不会有为什么来感谢呢？40年绕的旷野，冤枉路绕好久，受那个这群人的叛逆啊，很头痛，很辛苦啊，旷野啊，每天起营、扎营、拔营，没完没了的40年。我们说前面那个皇宫的40年可能过得很快，因为他很高兴，他很得意。到了中间的那个40年旷野的那个等候的时间，那个无聊的时间呢，就比较漫长。到了这个要带这么多人可能上百万的人，要从这个旷野里面到那个进入迦南地，前面好像没有出路，后面也退不去了，这个40年呢？对我来讲，这4年是最难的，是不是？我认为是最难。如果说我觉得最难的，而且他非要有神跟他在一起不可，所以他说：“如果你不跟我同去，你不要叫我去。”他知道了，他从自己很血气方刚到说：“神啊，我没有你不行啊！”他很好几次这样讲的哈呀。那我们来说，如果你是摩西，为什么你能够马上表达你的不平？然后呢？你可以服下来，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感恩的，或者是以互相效力，让你知道说我一定要得到益处的？
我是觉得那个摩西他只是没有进去，其实没有进到迦南地，就是说神让他和所有人，包括我们今天来，就是那个所有人，当时的那在那个荒野中的40年的那些人，和我们今天的之后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所有人都学会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神。
我们从摩西学到一个功课，顺服。
顺服。
好。
包括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神的很大的一个用途意图是让这40年，其实他完全可以让他们很快进到那个迦南地，但是他们在这绕了40年，其实让这些。我觉得就是神要把他的主意真正的放在这些人的心中，就是他让那些真正的能够信服他、顺服他、跟随他，就是完全的相信他的人，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就像其实我
懂哈，对不起，因为这个录音会变成问题的人讲的话，会录不太到哈，所以我知道你的重点。OK， 好，等于说呢，我们从他们的模式，从摩西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我们讲败笔好了。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不要功亏一篑。我讲过哈，事情的起头怎么样还没完呢，事情的结局才重要，这是一个功课。好，那现在呢等于说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学习，所以我们谢谢摩西让我们学习。我们看到神对他也没有说哎呦没关系，也没有说掩护他，没有，该处罚就要处罚。还有吗？
约书亚就是说，摩西他总有人要接，
是
接棒，所以摩西是一个很强有能力的领导。如果他一直在这儿，就是说约书亚不起来。
时间到了，而且呢是接棒的时候了，然后在这里接最好，那这样的话， 进到迦南地之后，你们认为在那里轻松吗？
不轻松，
不轻松。
我们现在从后面来看这个历史，在旷野很难，可是呢，到这个迦南地去的话，哇，第一仗就看到那个好高大的人回来说，我们像蚱蜢一样哦，他们像那个巨人一样哈。前面那段可能是很无奈，后面那段呢很害怕。哦、太多的这种敌人呐、啊，而且要拼上自己的生命去抵挡、去征战、哦、所以对我来说，当然我们无可选择啦、哦。我们人生的过程是，有时候是我们的选择导致那个结果，但是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不是我们能把握的，啊、哦、啊。我想我不要问你说你宁可在旷野还是宁可到迦南地去打仗啊呀、哦 yeah. 但是不管在哪里哈，我们最重要的就像立生讲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这一位神他的心意，只要他跟我们在一起必成全。而且呢，你想想看哈，摩西虽然被处罚，可是你想到神跟他的亲密度实在是让我们可以羡慕的。他说我是面对面认识的，当有人批评他的时候，当他的姐姐他的哥哥批评他的时候，神站出来为他说话。我们来看这一段好不好，来看这一段、应该是在圣经的第二本啊、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哈。等一下我看看出埃及记的话，我们看到第32章出埃及记，先看32章，看看对不对？32章，我们念到，等一下，这个是不是9-12节？你念一下。哎，32:9-12第九节开始。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事件。好，对不起，我现在要看的是，你现在打开34往后面翻。
34章。
也是还是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对不起。那我们看民数记好吗？
民
数
记，
嘿，民数记，民数记第12。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两章哈。民数记，12。
我看得到。
在这里提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等于是外邦人。
嗯，
好、哦，可能
是不是黑人？
又黑，对对对，皮肤又黑，然后呢又不好看，然后又不是自己的族人哈、
嗯。
那当然，那个时候神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神是不准他们啊跟外邦人结婚的哈。那在这里呢，摩西在某一个环境下面呢，他就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为妻。你知道他岳父是谁吗？哈，好，因为这样呢，他的姐姐第12:1。米利安跟亚伦就笑他，不但笑他呢，还毁谤他。好，他们心里面不服，难道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话吗？不也跟我们说话吗？那我们看神怎么回答哈。下面那一节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第3节胜过世上的众人。就在你的第几点，你的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的第几点啊，谦和的话是在第一点啊，这一句从这里出来的哈。好，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出面了，神出面了，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好，三个人站出来了，三个人都是神用的、啊。米利安如果没有米利安，摩西就没命了，就没有办法，
对吧？
对他是，然后亚伦也是啊，也是祭司啊，哈，对不对？哈。好，这个时候呢，他们出来了。我们跳到第6节，神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向你们，意思都向你们，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哈，对于先知的话，神的仆人，先知是代表神跟人讲话的。那他说如果有的话，我会用异梦，会用一些呢就是在梦中跟异象中给他知道要传什么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我全家境中，他的位置不一样，他跟我的关系不一样。哈，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第八节，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因为借着先知讲的话，有时候你还要经过翻译，你知道吗？哦，还要经过那种理解。哈，那对摩西呢，我直说十二条诫命，有没有直说？
有。
所以我以为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然我有塑造，有没有直说？直说，
直说
了。哦呀，就是讲明话，不讲那种暗话。哈，并且他还见我的形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下次讨论哈。为什么上次我们说摩西请神跟他同去，神说你不能看我，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很怕神的，很怕，很不是尊重有，但是那个害怕更多哈，不能见神的。我们那时候说摩西呢，他等一下我们再可能下礼拜我们再讨论哈。那时候我们说他不能见神的面，可这里却说怎么样？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就说他跟神是面对面认识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又不能见他的，不能见他的正面，后来用背给他看嘛，对不对？那现在又说他是我面对面认识的，而且呢他必见我的形象。好，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如果我们会惧怕神，敬畏神，我们当然就应该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违反他的话，对不对？就当我们说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是敬拜神的，我是爱神的，然后我做事情的时候是跟他话相反的，那神说这个不叫敬畏我。啊，你们今天为我服侍，然后我把摩西当作是我的忠心的仆人，我看中他，你们却毁谤他。好，然后所以呢神就对这两个人也处罚他们。你在那个旧约时代呢，公义就是要处罚，就要得到那个恶的结果，也有报应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米利安就得了大麻风。好，这个时候神说，对摩西说，第十一节，我主，就对摩西说，哈，这个是他们认罪了，哈，认罪了。我们跳到第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好，从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的谦和，一方面他的谦和，二来呢，他因为有神的缘故，因为有神帮他，我们讲撑腰也好，哈，或怎么样也好，哈，但是呢，当他有冤屈的时候，神为他站出来。你愿不愿意你的人生是这样的？神说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个报应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好，就是那个恶会有恶的结果，还有一个是报赏。如果你让神深渊，你会有报赏。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不是说哎呀他们真是非常，我是神的仆人，我今天当领导，而我这个家兄跟我的家姐竟然这样来嫉妒我，哈，就是对被家里的人伤害是很重的。你有没有被家里人伤害的经验？
有，
很信任很亲，结果没有想到却哈被好像杀一刀一样，一个伤口在那里。哈，那摩西这时候反应是怎么样？虽然他看到神已经处罚他们，可是摩西说哀求说不要让他们医治他们。好，所以你看到这里，一方面看到摩西的谦和，二方面呢看到摩西把他人生的冤屈让神来做主。或许说你说神都没有在意啊，神听到了，他听到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做主。有时候我们等着哈，我想看到那个人有报应啊，因为他伤害我哈。但是呢， 神说你把冤屈交给我，我来伸冤。那当你说我等好久了，为什么等好久？你知道吗？神在等什么？等你真的把你的伤害、把你的冤屈交给神做主，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赏赐了。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是希望看到那个人被报应、有恶报，然后你说神啊，你赶快，我不去，我不去伤害他，你来伤害他的时候，神等着你。等着你心里面跟他的心一样了，因为你跟他同行嘛，对不对？那神的心是怎么样？乐意饶恕的，神的心是要挽回我们的不好的地方，要塑造让我们啊，就是不管他是谁，如果神能救我，神也可以救那个人，他神也愿意爱那个人。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心里面觉得说我不希望看到那个人有好的结果的时候，神等着，他不是不伸冤，他等着。他会帮你伸冤的，问题是你真的诚心让他做主吗？如果你交给他的话，他就法官了，他怎么判你就怎么服了，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还有一次我们就不看了，就是那个可拉一党的，他们就是叛逆，有一党几百个人。然后呢，那是很好玩，摩西出来就看到他们这样，就讲了一句话说啊，如果你们讲的话是假的话，你们讲的话这些是毁谤我的话，那么让地裂开，结果呢？有没有裂开？
裂了
！哇，这次神都还没有出面哦。
嗯，
他讲话就算话了。你们看到，敬畏神的人，靠神的人，我上次讲了，说话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口，我们不要让魔鬼用我们的口，哈。心里想，然后嘴巴就讲出来，或者是哈，我们口要守住，讲那个神要我们讲的话，讲那个神赋予我们权柄的话，啊，所有的权柄都从神来的。当他一说，我想摩西心里面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从他刚才我们看到那个32、34章那个地方，他为他的百姓祈求的地方，我们知道摩西不是那个喜欢，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想杀人的人了，已经变成为人祷告的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句话讲出去，他们真的裂开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神的儿女，不要以为我冤不得伸，不要以为我一定要做什么来为我自己伸冤。等着，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孩子，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如果在外面被欺负的时候，你难道不管吗？父母亲一定管的，对不对？一定管的，一定会帮他处理的。但是神不像世上的父母亲，地上父母亲的话有时候管过头，回来说哎呀，今天老师给叫那个人没有叫我，他马上打电话说某某老师，我儿子说呢，你今天呢啊，上课时候只有叫谁，没有叫到他。我们会管过头，神不会管过头啊。神管我们，神帮助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真正的好处益处。好，那刚才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啊，我们看的那个其实出埃及记，我们先看我讲第几章，32吗？
对，一开始你是说32。
好，先看第32章9到12节，我们刚才在看的哈，对不起，我刚才相反的。出埃及记32章，32章9到12。好，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熟的话，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摩西上山的时候，神要准备要颁诫命给他，跟他明说诫命该怎么样啊？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宗族成为一个大，几乎是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国，那他没有成为国了，在成为一个已经慢慢在演变成一个快要一个国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有律法，对不对？他需要有一种一些政府的一些结构，所以神开始要慢慢开啊帮他们建立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王是谁？还没有出现王，可是他们的真正在管他们是谁？是神，其他都是神的仆人，神亲自在管以色列，在帮以色列去带领他们。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摩西到山上40天，在那里他是完全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他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我强调不是说你一定要40天不要吃饭不要喝水，如果神感动你，你可以做，有人在这样子进食的，但是他跟神在一起呢， 他很享受，他不下来，哈、啊、神在那里亲自亲自，等一下我们再看哈，写那个石板，好，结果这个时候呢，下面的这一大群人呢，看了40天，摩西都没有下来，糟糕，领导不下来，我们怎么办？再来怎么办？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样？找一个他认为说我可以拜的。那那个时候的人呢？因为从异教，从埃及那个地方有很多那个偶像，哈、啊，为什么人会拜偶像？因为人需要依靠一个超自然、超人类能力的一个什么不知道，所以呢，就自己去想象，塑造一个偶像，好、啊，用手造一个偶像，那我们来拜他，我们以为这个呢就可以一棵很大的树，就叫做神木。然后呢就认为这个神木可以给我什么，因为这个人心里面寻找一个我们可以敬拜的对象，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所以他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想办法了，因为以前在埃及在那边很久了，知道说哎，我们可以有偶像，所以就大家还是很热心哦，把金子把什么都投出来，怎么样塑造一个什么金牛肚，一个牛的像，牛力气很大、哦、牛的话在台湾是很宝贝的耶，台湾人早期是不吃牛肉的，为什么？因为牛出生的时候要报户口，要登记户口、啊、呀。在台湾的话，他农民啊，里面你们家几头牛都要登记的。一方面呢，不能随便杀，啊，因为他们是好就把它当作是家人的一个成员了、啊，啊，所以在这个埃及人的心目中，这个牛很壮大。牛很有价值，所以就把它想象成说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人的想法啊。那个太阳就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的神，好，我们中国人对月亮比较有神话的这种色彩哈，在那边怎么样了哈？那个叫什么七夕啦，什么那些哈，嫦娥一样哈哈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刚好神就在那里写了一个石板。不可以为我塑造偶像，神知道人会怎么样，因为看不见他嘛。那么人的话眼光很短小，就是一定要摸得到看得到的，现在如果没有让我看到结果不行了，来不及了，这是人的个性。神在上面知道了，就跟摩西说他们在做这种事情，好，这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哈。那我们现在跳到第，我看看哈，我看我这里应该有写出来，32章，我们跳到34章好了，34章，34章的话，我们看第一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后来摩西怎么样？生气了，把他惹火了。为谁生气？为神生气哈！你们在做什么？我们侍奉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他是会对我们说话的神。你们那么铸造那个金牛肚，所以摩西怎么样？把那两块石板，他怎么样？把神的石板把它摔碎了。可这次神没有对他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处罚？没有啊，这是表示他个性很烈。一开始我说他的个性是很烈的，刚烈型的啊。这个时候呢？又回去神那里了，好，然后神说：“再来，你预备好到西乃山来见我，啊，然后呢，我亲自再写一次，好，又凿了两个石板，啊，在这个当中，耶和华自己这样说，我们看第六节，一起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今天我要你上完这个课之后，记得这一点：你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而且这个怜悯、恩典不会断的，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违背他而断掉的。哈。不轻易发怒，这有点冲着摩西讲的哈。我都不说话，我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呢？人性就受不了哈。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神当然不会把没有罪的当有罪，有罪的当没，他不会这样子的。不是他们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呢，神有特多的恩典 跟怜悯啊。有一首歌叫做神的恩典多过我的罪孽，多过我的罪过啊，总是多过我犯的啊，所以神的恩典总比你的啊多啊。所以往下面再看的话，就上次我们提的第九节，摩西再次说，主啊，他知道这个事情是惹神不喜悦的哈，他敬拜神，所以我说他在山上做什么？他在享受跟神在一起。主啊，我说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再一次的啊，只有神同行，摩西才愿意再到下面去再带领这群百姓，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明白，他知道，他没有说帮他们解释，或者是呢帮他的百姓呢说话，他说但是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啊。你我们刚才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但是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怜悯跟丰盛的慈爱当作他应该给我们的，当作好像他没有给我是欠我，这个是多给的。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我们是犯错了，我们是不配的，求你赦免我们，他把自己都放进去了耶。今天在教会里面，神有两个很重要的诫命，你要全心尽心尽力的爱神，还要爱人如己。我们讲其次，很容易把它讲成比较不重要的第二个，不是哈，还要加上爱神还要爱人，这是我们在现在在这个时候神给我们机会成长的一个哈。刚我们刚进到教会跟肢体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人我不喜欢，我只跟那种人在一起，或者那个人做事情怎么样，我们有欣赏不欣赏，喜欢不喜欢哈。神说你们都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家人。所以摩西呢，从一开始的那个特性，现在变成怎么样？罪人他也爱，应着景象的他也爱，这个就已经跟神的心靠在一起了，这个是神的性情，你知道吗？当你对罪人很反感，你嫌弃哪一个人的时候，表示你的心跟他是有距离的，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拯救，神的目的是要医治。记得神自己宣告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所以摩西凭着这个他对神的认识，所以请你今天记得你的神，你所敬拜的是这样的神，然后你就可以跟神说，神啊，因为你是这样的神，所以即使我不配，即使我的某某人不配，可是我可以跟你求恩典。你觉得神会不会高兴我们这样求？他会的，因为这是他的心啊。所以摩西就为他的百姓代求了，为他带的那群人代求了哈。那往后面看哈，好，接下来要你看一件事情啊。本来我跳过一段哈，本来神是要跟摩西说哈，我看这样好了，好，本来是这个应该全部都要结束了，因为他们悖逆嘛，对不对？照理讲说，我们常父母经常跟孩子说，不能再有下一次哦。下一次的时候怎么样？再给你一个机会，这就你的神，你知道吗？一样的，第一次的石板被打碎了。第二次呢再写，还是给他机会，然后他很高兴摩西可以为这群人，他说，摩西啊，如果你要我再祝福的话，再评要摩西说，那你应许亚伯拉罕的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亚伯拉罕的不算了，从你开始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公平啊，是不是？可是现在摩西的眼睛，他跟神同行之后呢，他的眼睛不是在于我得多少，我有多少成就了，而是说，神啊，我很希望跟你同心，我知道你的计划最好，所以呢我很希望完成你的计划。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一些我们短短的眼光看的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摩西因为在山上跟神在一起，所以第三十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为什么？为什么看到摩西的脸发光？摩西的脸怎么发光的？因为跟神那个荣光啊，啊！当扫罗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因为那个光让他怎么样？看不见，那个光很烈啊。神的光是烈火，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话，我们哪敢这样子来神的面前跟他祷告呢？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这是恩典啊，真的是恩典。好，这个时候摩西的脸上发光，一方面可能很刺眼，一方面呢看到那个光就想到神，很怕，刚刚才做了那个金牛犊被骂了一顿，哈哈，接下来可能想说我们会怎么办啊，可能神不要我们了，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因为他们怕嘛，哈，所以他就 蒙了一个帕子，就把自己这样盖起来，哈，然后才跟他们说话，哈。所以说话的时候就蒙起来，然后跟神的时候就弄掉，哈，好。然后我要你们看的是，这是三十，这是三十二、三十四章，第几章？
三十二、
三十二章，哈 ，OK， 好，
三十四章，
好，
这是三十四
章，对不对？
三
十四章，好，那我了解，三十二章我已经用讲的讲过了，哈，好，那现在我们来讨论，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哈。一个跟神在一起的人，他会有神的光。就像，没有关系，就像月亮反射神的光一样。现在我们学的这些摩西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都有关系啊。那我们看一下啊，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今天啊，麦牧师提到，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机会，这个机会呢是让我们可以影响别人。那我们如何影响别人呢？如何影响的让我们觉得说很有价值呢？就是耶稣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光就是可以照出去，就可以哈，让别人见到看得很清楚。我们是世上的盐，盐的话呢，在这个汤里面也好，在放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盐，然后呢，因为让我们怎么样，有比较有味道，会调和，一方面调和呢，一方面呢，让我们渴慕哈，我们会有渴慕，就是好像当你表达一个啊，神要你表达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让人家看到说，哎呀。你不一样，我很希望像你这样子。别人刚很绝望的时候，你怎么不绝望？别人当他很恨的时候，不能饶恕的时候，为什么你不饶恕？为什么你能饶恕？这个就是一种让人家渴慕的地方，啊！你不觉得世界上人生的事情太多的不顺，太多的意外，太多的难处吗？太多的关口过不去吗？那他们就需要有一个引路人。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去找那个心理辅导？过不下去了，婚姻辅导、心理辅导，啊，为什么需要辅导？因为他没有路可以走了。那么基督徒的光就是会照亮说，哎，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发光的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是也可以用容神一人来形容这个人在世上做影响。
当然，当然，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
第七章，第三章，
第三章，
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
好，第几节？
第七节的后半段。
第三章第七节，对，后半节。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指示。
好，现在他要告诉我们是这样，旧约这个摩西这个事情是事实哈，摩西的光会褪去，可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发一种光，是不会退去的。而且呢，这个光呢，不是让人家害怕，不是让人家刺眼，这个光是让人家看得更清楚，照亮别人。这个光是分给人的，哈。那这个光怎么来呢？我们从第16节开始来，16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可以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如果去找一个心理学家谈我们的问题，你可能面对他跟你说，哎呀，你没有价值感，你有自卑，或者是你呢不了解你自己，你这里要怎么样哈。但是这一些是从你的背景，从你的个性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哈，倒不如你跟主面对面，然后你从他的地方反射到他的光，让你就一切都得到自由。这里告诉你哈，如果你跟神之间没有帕子，什么意思？不用把那个帕子，不要怕光，帕子可以揭开来，你敞开，你完全敞开，让耶稣基督跟你面对面。意思是说，你有不好的，耶稣说这里要改，那里要拿掉；有好的，耶稣说我直接给你。啊，所有耶稣从神、从父神得的这个产业，我们都可以从跟他一样得到同样的产业。那今天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保罗自己亲身的经验，当你把那个帕子除掉，什么叫帕子？你不敞开的地方，你心里跟神有隔阂的地方，你不想让主来干涉。有时候我们说我信主，我跟主同行，可是呢，有些地方呢，你等我一下，我去那边做一点事情，做一点私事，跟我先生吵了一架，跟我儿子发个脾气，你先不要来，神你先不要来，等我这样子做完了你再跟我一起。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那这样的人生呢，你自己是不稳定的。我们的人生耶稣说你是世上的光，你平常就有光，你会碰到黑暗，可是你这道光一照到黑暗里面去的时候，它就所有的黑暗的东西都就无可遁形了啊。所以你希不希望你的人生是有光的人生？有光的人生，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心灵，是自由的。那这个如何有光？你需要跟主耶稣面对面，跟他面对面。你如果心里归向他，他的灵在那里就会光照你的灵，你一样的就会有主的荣光。这个是现在新约时代的这个摩西上山跟神面对面是真实的，到今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也是真实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成为你家人的一道光？你愿不愿意成为你的各种关系的一道光，成为一个引路人？多有价值啊！你那时候你会觉得我很有成就感。保罗讲过一句话哈，他讲过说，当我看到你们的成长的时候，就是我的喜乐。这个传道人的心可以理解保罗这句话。好，今天我们唱的那首歌，你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信耶稣基督。当你信了，然后你信得很好，你信得很平衡很健康，你信得非常的丰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啊。当你家人跟你同信同行的时候，是我们最亲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会跟你做见证说，我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都比我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还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常听到有基督徒这样说，因为我本身没有这种经验，我没有那种不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呀。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的这个发光的事情，让他成为我们一个渴慕 你可以发光，可是必须要跟主面对面，每天敞着脸跟主面对面。什么意思？一大早起来好不好，不要先打开你的手机。你说我去看那个，看那些听诗歌啊，看那个灵修的节目啊，好，但是你第一个看到的是不是神，是人，听到是人唱的歌，看到是那个讲道的牧师。我激励我们大家每一天起来，你不用讲很多话，主啊，至少你会讲早安吧， Good morning， 好，主啊，我起来了，谢谢你给我这一口气在哈。然后今天好，主啊，你就呼求就好了，你就这样叫，还想到我今天需要什么，把交给他，我需要他的帮助的，就跟他讲，这不是比较实际吗？你听那些带你灵修的人，你会觉得心里很好哈，这些对我很好哈，啊，好像一股清泉一样哈，很温暖。然后等一下呢，那个讲的人讲的是真的，也是他的经验，可是跟你怎么样就没关系了。好，那如果你对主这样子敞开的时候，主啊，为什么我信不过你呢？主啊，为什么我昨天那么生气，今天还是那么生气呢？就跟他讲，主啊，为什么我今天到这个地步呢？你第一个叫神好不好？第一个叫主，这是我的唯一的请求啊。第一个就叫主，不要打开你的手机，不要看你的 iPad， 不要想其他你要做的事情。我知道我们都很会计划，我们很能干，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如果你想在今天里面有主的光，跟主敞开面对面，你自己自由了。当你一自由的时候，你要办什么事情，想什么事情，海阔天空。试试看好吗？很简单，试试看，让我们一起努力啊！
试过，试了就
天天试，
试了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对了，很好，很好，这个解释非常好，很开心，心是开的，不是闷的啊！
对
呀，非常好，非常好，好，就这么简单啊！那记得这个礼拜为 Nancy 祷告，好让他。